大家好，我是 Neil。Bob Iger 终于是可以说结束了这个迪士尼之间的这个内斗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是因为 Bob Iger 终于在最近受采访之后，透露出来以及告诉了这个外界，他要开展这个除了裁员之外的重大的潜在资本运作了。也就是说，迪士尼现在的这个状况，光靠简单的裁员、收缩一下开支，已经是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。目前，他要做的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重新调整了。那差不多在4年前，Bob Iger 打算离开公司的时候呢，世界还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个时候新冠还没有肆虐全球，流媒体一发布就获得了这个大量的用户，用户留存率呢，其实当时到现在呢，一直以来都是这个老二，对吧？仅次于 Netflix。新乐园的这个投资呢，大部分将会在接下来的2、3年里面完成。ESPN 的转型是有待观察的。那电视台的遗产当时是作为这个流媒体的这个产能继续发挥的作用。那等他再回到公司的时候，一切都不太一样了。那他不可能想到说，这个自传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对吧？那已经准备退休生活了，没想到还从家里被薅出来，重新的要拯救一次公司。那他做的很简单，首先回来一开始做的就是缩减开支，和大部分公司都类似。那疫情之后呢，发生了很多变化，那需要裁减人员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对这个整个公司的战略进行重新的审视。那他透露出来的基本上就是3个点，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。第一个是电视台的那些遗产，这些业务是可以出售的，这部分是非核心业务。那同时呢，这部分其实对于迪士尼的很多的这个用户留存率来说呢，是没什么太大意义的。估计观看的数据也是一般的，只是冲数量而已。因为他在跟 Netflix 竞争的这个过程中意识到了这个产能很重要，所以这部分呢就被拿来冲产能用了。第二个呢是 Hulu 要拿下来了。那因为漫威和这个 Lucas 的这个等等的这些 studio 它的这个产能，要不能再扩张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质量，对吧？大家都看得见的，质量是有问题的。这些，就说明迪士尼还是不可能做到说，产能和这个质量同时保持的都在线。那他又不是 Netflix 的那个逻辑和规则，所以呢，他就不可能做到那一点。你必须现在就减产。那减产呢，就必须让 Hulu 和这个 Disney Plus 合二为一，这样才能尽量的维持现有的这个用户留存率，不然就会很难看啊。第三就是 ESPN 可能会出售股份了，寻求外部的战略投资合作方了，而且并不会排除进一步的这个潜在的资本操作，有可能要分拆出去 IPO 等等。那第一个卖电视台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，电视台业务的。投行估计这个业务的估值大概价值在5到15个 billion 之间，那可以提供给迪士尼相当多的这个现金啊，同时可以减少很多开支。那第二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了，只不过它还没有合二为一而已，因为 Hulu 和 Disney Plus 现在还仍然是2个软件。那至于什么时候合并成一个呢？那至少要等到2024年。那目前来看呢，全球的业务也有一些是可以取舍的，比如说，印度的那些业务可能会进行出售或者整合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对财务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就是 ESPN 的这个操作了。因为 ESPN 现在还是一个现金流的业务。那因为迪士尼的 legacy 其实挺多的，它这个遗产挺多的，所以意淫了这么多年啊，很多这个投资者要这个变轻一点，保留这个盈利比较好的这个核心的资产，对吧？然后其他可以剥离出去的就剥离出去，这个事情已经意淫了很久了，但是一直都没做。那看起来这个事情终于要发生了。对于股东来讲呢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利好，但一切需要等到时间来验证。那 Bob Iger 不得不重新的救一次迪士尼，这是肯定的了。那我来讲讲我自己的感受啊。我第一个感受就是，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情就是，流媒体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但是，流媒体是不是要在全球范围内，像 Netflix 那样去跟 Netflix 竞争呢？看起来这个事情在产能无法扩充到 Netflix 那个地步的情况下是完成不了了。那就只有2种可能，一个就是学习 Netflix，整合全球资源，对吧？砸钱到全球去。 那然后不是把主要的这个制作放在美国，考虑到现在美国这个罢工的这个事件啊，这完全是有可能的，对吧？那还有一个就是放弃全球范围内和 Netflix 全面竞争，而是转而保留一些明确有不错业务的这些国家和地区，啊，在这些地区开展业务。那比如刚才提到的说印度这些地方是不是可以放弃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可以采取一些资本层面的操作，卖掉，或者说跟别人进行别的合作，对吧？那也有可能是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发生，但不论如何，这个流媒体依然是迪士尼非常重要的业务之一，这是因为流媒体是迪士尼唯一现在直面消费者的一个业务。那第二个感受就是，迪士尼经过这么多年啊，这么多轮的这个收购并购，变得越来越大，那现在可能终于要反过来，变得稍微轻一点了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个迪士尼有很多业务必然是会很重的，因为它需要周期性的投资，你可以默认为是周期性的固定成本，但他们是很划算的一个周期性投资，因为 ROE 很高。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迪士尼的重心是很明确的，它本质上还是基于一个内容为主导所以这个和这个 Netflix 是有点不同的。这可能会意味着 Netflix 和迪士尼最后就不会在同样一个层面上去竞争了。那从这一点上来讲，我们可以完全预期呢，迪士尼的扩张方式会采取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了。就比如说，你看它要在新加坡建一个母港，对吧？投放更多的船到全世界，因为船本质上是一个移动的乐园，而喜欢迪士尼内容的人呢，也不会像这个 Netflix 那样那么泛。毕竟它的核心的这个 IP 集成的这个输出还是很明确的，它主要的这个内容产出啊，还是以它本土为主。不能像 Netflix 那样全球去搜刮资源，全球去买制作资源，全球去做原创内容。那第三个感受就是，这个 ESPN 的这个转型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那这一点根本抛开技术层面的原因来讲呢，主要还是在 cable unbundling 之后，对吧？你不再捆绑打包那么多东西之后，收费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收费，就无法覆盖现有的这个版权成本。那说简单点就是算不过账来。那解决方案是啥呢？我认为现在来看，就是重新的在流媒体时代要进行新的一轮的 bundling，重新的捆绑了。那捆绑什么东西呢？现在要看到底是捆绑一个巨头，还是捆绑更多的这个流媒体这个版权进来？那还是说要可能加上新的变现点，比如广告和这个博彩都有可能。那所以现在 Iger 向外部透露啊，他不排除可能会卖出迪士尼的股份来寻求外部的这个战略合作。所以这个战略合作伙伴是谁，就只能拭目以待了。但是我觉得现在市面上也就那么多公司啊，有意思的公司，其中一家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苹果。那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潜在交易对手。那如果 ESPN 要分拆出去 IPO 也不是不可能。那我们可以基本上确定呢，这个战略伙伴必然只能是一个大咖，对吧？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在流媒体时代重新做 bundling 的这个意义。那在新的这个技术和新的变现点的加持下，也许 ESPN 可以重新盈利，但目前来看，这个如果还是老办法的话，那现在显然，这个如果不管它，那会进一步拖累这个迪士尼的这个业务啊。和过去拯救迪士尼的方式不同啊，这一次虽然不是通过资本的这个收购来这个拯救迪士尼，但是 Bob Iger 这次反向操作的话呢，可能逻辑意义上还是类似的，也有相同的味道。那希望这是他最后一次去拯救迪士尼，他不可能永远做这个迪士尼的白骑士嘛。但是呢，目前来看是除了他没有别的人选了。据传他有可能，会在这之后把自己所持有的股份卖掉。那我猜想这个卖掉的对象啊，也只可能是比迪士尼更大的这个巨头型企业，对吧？那他最终才能完成退休的这个事情。那坦白来讲，一个像 Tim Cook 这样的人，可能是迪士尼最需要的，之前也讲过，那像他这样的人呢，可能是在目前各个迪士尼园区里的这个高管，那也许也是在别的公司里，但不管怎么样呢，目前来讲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迪士尼，像 Bob Iger 这样讲的话，已经很明确可以讲的话是放弃了在全球范围内通过拼产能跟 Netflix 去这个对抗了，那他会转而收缩为还是。要打造一些精品的内容，然后产能要收缩一下，不要出那么多泛而不好的内容。对他来讲呢，没有意义，因为一方面你这个 用户留存率已经不可能跑得过这个 Netflix。然后再一个，你在全球范围内搜刮资源，做这个内容整合、产业升级这些东西都做不过 Netflix，没必要了。这还会导致你的这个流媒体永远都无法盈利可能，所以它一定要做反向操作。那在这个层面上，它也可能会做一定收缩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你的流媒体用户的这个规模这个基本上确定就在2亿附近了，不会因为你这个收缩产能而产生太大的变化，因为毕竟你会把 Hulu 合并进来嘛，所以可以产生一定的这个弥补效果。这一集大概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这个看法或者疑问的话，还是可以给我继续留言的。好，拜拜。